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这个民数记了哈。现在我们继续从民数记的第十七章开始看起。第十七章呢是讲到亚伦的杖发芽啊，亚伦的杖发芽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有听过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质疑为什么只有亚伦家可以做祭司啊，为什么只有利未支派可以来服侍神啊，在神的面前啊？那是他们自己
取得这个
取
特
得这个
权。
特权呢，还是说真的是神？那神之前就已经给他们警告，那些背叛的人呐，都没有好下场了。那现在神再给他们一个记号，就是把他们的每一个支派啊，派一个首领，把他们的杖呢都放在神的面前啊。那他把自己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这个帐上面，那亚伦的帐呢是代表利未支派，就放在会幕里面的这个法柜的前面啊。那后来到第二天呢，一看哇，亚伦的那根帐啊，不仅这个发了芽，而且生了花苞，开了花，而且结了熟杏啊。然后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图，这个就是杏是就是杏仁了啊。你看那个果实，把它打开来就是那个杏仁啊。好，那亚伦的帐啊，居然会开花结果啊。所以呢，他说啊，神就说把这个帐啊，就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呢，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啊。神呢，也这个听他们的发怨言了，也是听了是不耐烦了啊。所以就要一次而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后来这个哇，这个就是这些长老、这些首领啊，那么杖都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只有亚伦的杖啊，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啊。OK，这里这个故事啊，让我们看到一个点啊，神给他们两个记号啊。来确认，就是只有利未支派是神所拣选的，让其他的支派呢不要造次啊。那神给他们的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哦，就是那些背叛的人，他们那时候250个首领，对不对？他们拿那个香炉啊，铜的香炉呢，在神的面前烧香，结果这些人呢，后来都被火烧死了。哦，神那边有发出火来，把他们给烧死。但是香炉呢，香炉是好的，所以后来。神就吩咐摩西把这些铜的香炉锤成薄片，然后包在这个铜的祭坛上面，再给他们做记号。他说啊，要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呢，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OK，神给他们第一个记号就是那个坛上面这些铜的香炉所锤成的这个薄片。所以当以色列人啊，他们一旦是看到这个祭坛上面那个铜香炉，这个贴在上面的这一片一片的啊，他们就会得到一个警戒啊，这是第一个记号。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记号，就是让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熟杏啊。他说啊，是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什么记号啊，使他们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所以你这边看到两个记号，对不对啊？两个记号。那神为什么要给他们两个记号？在圣经里面啊，重要的事情神有时候往往会说两次或者做两次啊。圣经里面诗篇62篇啊，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说几次啊？神说两次啊。这个可能是大卫写的。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啊，我都听见了。神说话有时候重要的话，他就是说两次，甚至于两次以上。为了让我们呢印象深刻，我们有时候说哦，有一些事情啊，要连说好几次，因为非常重要啊。神也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看到啊，在福音书里面啊，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啊？”后来呢，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又行了一个类似的神迹，是七个饼加上几条小鱼的神迹，一个是喂饱了5000个男人，一个是喂饱了4000个人。所以呢，你看这两个都是类似的，从几个 几个饼跟鱼啊，就喂饱了几千个人啊。神做了，主耶稣做了两次了。我为什么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做两次呢？啊，那另外呢，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耶稣吐唾沫医治一个聋哑的人啊。那在第八章呢，就吐唾沫医治一个瞎子。这两个故事啊，你看一下那内容啊，其实类似啊，都是有人把这个病人啊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请主耶稣来医治他们。主耶稣都把这两个病人啊都带开，好，从人群带开到一个比较没有人偏僻的地方，然后医治他们。医治完了之后呢，都叫他们说不要去告诉别人啊，而且都是用唾沫。所以主做类似的事情啊，做两次。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神颁布律法，对不对啊？到了生命记，神又再讲了一次。那你说啊，对啊，因为这个不同的对象，对，不同的对象是没错啊。但是呢，为什么写在圣经里面就要写两遍啊？我们都是同一批读者啊。但是就是神说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神做两次，神说两次啊。那在这里，神给他们两个记号，表示这事情很重要。神说话，第一次说话，神第二次说话，这两个神两次说话，我们讲说哦很重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神第一次跟第二次说话性质也不太一样。神第一次说话，我们说这个叫 logos， 好，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神第二次在说话是叫做 rhema， 是主观的经历。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第一次我们就是看到一些啊白纸黑字，好，但是呢，当神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神在对我们再说一次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话会突然跳出来，会对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意义啊，那就是对我们个别说的话，就叫瑞玛啊。那个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前一阵子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听讲道呢，都觉得这个讲道啊，好像没有开启啊，听的时候都会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讲到这个内容不对，讲到的内容都是很都是真理没有错。问题是说那些话对他们来说不产生意义，因为不是rhema，都是一些客观的真理。所以呢听起来都是一些客观的一些知识。对他们个人来说不造成任何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没有rhema。那结果后来呢，就很多人就为这个教会祷告啊，就有一个姊妹啊，她后来就做了一个异梦，梦到什么呢？他就梦见有人就是站起来，在聚会里面啊，就开始起来宣读圣经，然后那个重点是什么？他说，而且那个宣读慢慢的宣读，而且宣读两次，宣读完两次圣经之后啊，就有人起来做见证，而且这个做的见证是生命的见证，他强调都是生命的见证，不是那个福乐平安，就是哦，不是神祝福我这个那个，祝福我那这个。而是真正是生命的见证啊，就是你生命里面的改变，生命里面被神触摸那种活的见证。哇，那他做了这个梦啊，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啊？怎么会做到这样的梦？那弟兄姊妹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在台上啊，也不是讲道，就是宣读圣经，而且宣读两次？在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到说啊，这个教会啊，过去讲道都是干干的，但是现在开始啊，会有个转变，是怎么样？会有rhema出现了。他讲两次啊，就是讲到说这是神的话，第二次就是rhema，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呢，讲台会有个改变，将会有神的话从宝座出来，那是针对每一个人真正的当时的需要所说的。所以呢，当人得到这个rhema之后啊，他就能够做出生命的见证。他就不是只是说哦，神祝福我了，这样让我找到工作了，神祝福我，让我这个得到什么一笔奖金了，不是啊，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里面被神触摸到了，就是因为怎么样摸着听到了神的话，瑞玛的话，所以啊，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原文就是瑞玛，就是因为听到瑞玛，所以我们会得着什么？得着灵，得着生命，啊！光是听到 logos 还不够，哈 ，logos 很宝贵，因为所有客观的真理都在这里头。但是呢，对我们个人要产生意义的话呢，一定要神亲自对我们个人再说一次。 这时候呢，这个话里面就带着生命。所以当你看到啊，神这时候给他们两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用铜的香炉锤成的片子用来包坛呢、啊，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诫命，神的一个警告。冷冰冰的哈，像铜片哈，这没有什么生命哈，就是很冰冷哈。但是神的话就是存到永远，这个就是神的话哈，它就是有一个，它就是客观的这个一个真理。但是呢，当神第二次说的时候呢，里头就有什么？有生命啊！亚伦的杖就发芽、开花、结熟性，所以第二次说出来的话里面就有生命啊。OK，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第一个记号是把这个铜片啊包在祭坛上面，对不对？所以是在祭坛上面，这个记号是在祭坛上面。第二个记号呢，这个杖啊是放在什么地方啊？
约柜，
放在约柜前面。所以一个是在祭坛上面，一个是在约柜上，在约柜前面。这个祭坛啊是在外院，所以这个记号是立在外院。约柜呢是在哪？在至圣所。所以第二个记号呢是在立在至圣所里面。外院跟至圣所还有圣所啊，有人说它可以预表人的三个部分啊，灵魂体。外院呢是预表人的体，那圣所呢是魂，然后至圣所呢是灵。OK， 好，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个记号啊，一个是立在外面，一个是立在我们的灵里面。就讲到说神的话，一个是写在石板上，一个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对不对？神这个记号呢，就相当于说神的话，神的话呢写在外面的是写在石板上。写在里面的呢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第一个记号呢是象征旧约，第二个记号呢是象征新约。旧约就是冷冰冰的律法，新约呢是带出生命。所以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他这个好像不厌其烦要用两次来警告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啊，利未人这样被拣选啊，都是出于神的。那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到这个生命这个 Logos 跟 Rhema 诫命跟生命，还有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差别接着以色列人他们就发出一个哀嚎啊，十二节啊，十七章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啊，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说神这么可畏啊，那他们现在呢，不能去靠近这个祭坛，不能去靠近圣所，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他们就不能靠近。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活在这个好像是这个火山的边缘啊，好危险，对不对啊？怎么办啊？就神给他们的答案，第一个是什么？神就拣选了利未人啊，神说只有利未人可以挨近会幕，这第十八章里面所讲的。第十九章呢讲到说他要以红母牛灰来洁净那些不洁的人啊。神不洁不能靠近神。但是神现在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方法，让他们呢这个不洁的人可以得到洁净啊。那所以这个十八章是讲到什么呢？利未人跟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任是什么呢？利未人的职任是什么？祭司的职任就是要看守圣所还有祭坛，利未人呢是看守整个会幕，圣所就是包括就是圣所跟至圣所这个部分啊，里面那个帐幕，那还有外院里面的祭坛，其他部分都是由利未人来看守。好，所以祭司他负责在铜的坛上面献祭，在圣所里面烧香、摆陈设饼、修剪灯芯，还有点灯啊，这些只有祭司能够做，利未人是做什么？他是办理会幕的事情，他在里面打杂帮忙，但是他不可以去挨近圣所的器具，就是他根本不能进圣所就对了，而且是连看都不可以，站在门口里面偷看不行，然后呢他也不能去靠近这个祭坛，祭坛要这个献祭的都是由祭司来负责，利未人在旁边帮忙，但他不能去靠近。好，那他说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十八章里面有说， 祭司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还有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然后呢，利未人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说干犯圣所啊？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啊，这个是在人在这个炼金、炼铜、炼铁啊，所以里面有一个很热的这个炉子啊，这个炉子啊，这个非常热啊，所以人一靠近啊，会被焚烧啊，可以说这个会被烧死。那但是呢，当这个人穿上这种防火衣的时候啊，就 OK 了啊。好，今天神像是一团烈火啊，人不能靠近。那凡是靠近的呢，都会干犯这个圣所，或者是干犯祭司职任啊。因为圣所的干犯圣所，就是说我们人都是罪人呐，不能去靠近这个圣所的，没有一个例外，都不能靠近。但神现在就拣选一些人啊，让他们来靠近圣所。那这些人呢，他就要承担干犯圣所这个罪孽，然后他不是要死掉吗？对啊，但是问题是，神给这些人就给他们豁免，就好像给他们穿上这个防火衣一样。这些人就是利未人，还有呢祭司，他们呢承担了这样的一个风险，哦，被火烧死的风险。但是呢，借此就保护了以色列，其他的人呢，他们就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都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但是这个神不是把这个罪加给他们，因为神给他们有这个恩典，给他们豁免，借着一些方式啊，让他们能够不被击杀啊。那另外呢，祭司还要担当另外一个罪孽，就是这个干犯祭司职任。祭司的职任呢，就是要比这个干犯圣所还要更进一步了。干犯圣所只不过说，就然后你去就是靠近这个圣所，你不能进到这个会幕的四周围，但是利未人可以。那祭司呢，不仅进到这个会幕的四周围，他甚至于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烧香等等。那这个就是干犯的祭司的职任了。那但是神让祭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不被击杀。比方说啊，这个在后来有一个祭司亚撒利亚就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啊，阻挡乌西亚王进圣殿去烧香。乌西亚王他要进圣殿烧香，这就是干犯了祭司的职任，这是祭司才可以做的。那但神现在把这个干犯这个祭司职任的罪孽的这个责任啊，放在祭司的身上，让祭司可以去做。好，那但是他同时一方面他这样做，一方面同时他也要拦阻，不让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乌西亚王，他就根本就没有，他是真正去干犯了这个祭司职任的罪孽了。但是他没有得到豁免啊，所以后来他长了大麻风。那这个利未人呢，他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啊。那后来他就是神让他们担任圣所的守门的人啊，他不让其他的人进来，但他自己在里面啊。那你可以在里面，为啊，对啊，因为神给他们有那个防火衣啊，让他穿着。但是呢，其他人就不会就因为这个不小心，走进去就被击杀啊，所以因为这个利未人啊，在那里担任守门的人啊。好，那这个是讲到那个祭司跟利未人的职分。那另外又讲到说，祭司他会得到什么东西呢？神说要把自身的供物给他们啊。这自身的供物是什么？就是素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当中呢，没有金火的部分。就是说素祭啊、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会里面有些东西要拿放在祭坛上面要烧掉的。那另外呢，有些部分就没有烧掉，比方素祭里面其他大部分都没有烧掉，赎罪祭、赎愆祭里面那些肉没有烧掉。好，那这些东西是要给谁啊？就是给祭司。这些东西都是至圣的，至圣的就是说你任何人碰到的都会变为圣的，它那个有个影响力的，至圣的东西你碰到都会变成圣的。好，那另外呢？所有的举祭跟摇祭都是归给祭司，举祭跟摇祭就是平安祭里面的右腿跟胸啊，然后有呢，出熟之物，以色列人的出熟之物都归给祭司，还有呢，永献之物，有人把自己的房子啦、田地啦奉献给神啊，奉献给神，甚至于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都不收回来的，这个就是永献啊， 永远献给神了。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归给祭司去处理啊，或者是转卖，或者说就是留下来哈，这个为着这个神的事工来使用，这个都是归给祭司。还有呢，投生的人跟牲畜啊，也是归给祭司。人当然又要用钱赎出来了啊，牲畜的话，要看不洁的也要赎出来啊，洁净的呢，就是要宰杀啊，宰杀。那肉是归给祭司，还有利未人的十一奉献也是归给祭司啊。那利未人所得之份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啊，都给利未人。那这十分之一当中，上好的部分啊，也是十分之一呢，就要做举祭，然后呢，这是奉献给祭司啊。OK，所以这个是讲到说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得的份啊。当然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宝贵的说啊，这个在第20节说啊，耶和华对亚伦说啊，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中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哇，这是最好的，对不对啊？这个他神没有给他其他的啊，以色列12个支派，其他支派都有，他们有很大片的土地啊，但是呢，神没有给。亚伦的子孙没有给利未人这些东西，他们只给他们就是只有房子啊，还有一些很少的田地。但最主要的，神说：“我把我自己给你。”啊，神把他自己给这些服侍他的人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福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啊。OK，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这个世界上的人，哇，他这个人都真的是飞黄腾达啦哦。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呢，真正你看到你有一个永远的眼光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们所得到的是最好的。为什么？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的份啊！所以，我们里面要被这样的一个恩典抓住，要被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个产业，我们要越来越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认识，你就会非常的兴奋，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是一辈子，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活哈，让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不会在那边走起路来啊，一下往东，一下往西，然后走起来摇摇摆摆，不会，我们就会奋力的往前啊。接着19章里面有提到红母牛的灰造成的，做成这个除污秽的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啊，要取一头这个没有残疾。没有不曾经负轭的一个纯红的母牛啊，祭司要把它牵到营外去宰杀，宰杀之后，这个血啊要向会幕面前弹血7次啊。那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要把它的这个头牛的这个皮啊、肉啊、血啊、粪啊，全部都烧掉，跟什么一起烧？跟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的线一起烧。烧成灰之后把这个灰呢存在营外的一个洁净的地方，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呢，你这时候就要取一些灰来跟活水啊调在一起，那就成为一个除污秽的水。这个水有什么作用？这个水啊，你就要拿这个牛膝草去沾一沾它，然后用来撒在什么人的身上啊？撒在那些因为接触人的尸体啊而不洁净的人的身上。或者那些东西，比方说是帐篷啦，或者是一些敞开的器皿啊，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个帐篷里面曾经死了人啊，所以就变成不洁。那怎么样去洁净它呢？不需要献祭，不需要杀牛杀羊，只要拿一些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灰调成的这个除污秽的水啊，撒在上面就可以了啊。那它要经过7天啊，第3天跟第7天要撒这个水，它就洁净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规定啊。我们知道这个不洁啊，不洁有不同的程度啊。这个之前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不洁有这个比较严重的，有比较轻的。严重的呢，可能是一辈子啊。那像大麻风、像漏症，你可能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痊愈的话，你就是一直不洁啊。那直到你痊愈之后，你才洁净。生产之后呢，要40天或者80天才洁净，看你是生男生女。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洁净啊？这时候都要献祭啊，要杀牛杀羊献祭才能够得到洁净。那 其次呢，像接触到人的尸体啊，你是不洁七天，这个时候要不需要献祭，但是你要用除污秽的水啊去洁净这个人。那最浅的是说只不洁一天啊，不包括接触动物的尸体啦、遗精啦、性交啦这些，你不洁多久？一天啊。那这个连除污秽的水都不需要用，你只要洗一洗澡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洁有不同的层次啊，那中间这个层次呢，接触人的尸体呢，就需要用到除污秽的水，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需要用到除污秽的水啊。所以呢，罪要怎么解决啊？要借着血，对不对？流血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那现在不洁呢，就碰到人的死的尸体啊，就是要用除污秽的水。那如果说是沾染了尘土啊，地上的尘土，那只是卫生上啊的不洁，就是用水洗就可以了啊。所以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三方面的洁净啊，要用血来洁净罪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这个什么啊，若不流血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罪一定要流血才能够得到赦免。那尘土呢？尘土是象征什么？象征世界上的沾染啊。那水呢？就讲到神的话，好，什么地方有提到呢？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啊，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头有象征的含义啊，为门徒洗脚，因为门徒的脚在这个尘土当中经过啊，所以你在筵席上面一定要先洗脚，不然脚上面都有灰，甚至有粪便，就是外面一大堆脏东西啊、垃圾啊，什么都在你的脚上面。所以一定要先洗干净，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宴席上面的话，会发出不好的味道。所以一定要先洗。但是呢，要那都是由最卑贱的仆人来帮人家洗脚的。主耶稣那时候就是甘心啊，谦卑为门徒洗脚，就叫门徒之间啊，也要叫彼此洗脚。OK，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经过啊，脚都会沾到灰尘，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总是会被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啊沾染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习俗啦，一些言语啦，哈，还有你看到一些东西啊，都是充满了这些世界的味道，哈，这就是尘土。我们外面走一圈回来，一定会碰到被这些尘土弄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献祭，我们也不需要撒这个除污秽的水，我们这时候只要用水洗净就可以了。水就是神的话，哈。所以以弗所书5:26说啊，要用水借着道啊，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现在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让神的话语再来啊更新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思想啊。刚才在外面啊看了一大堆东西啊，听到一大堆东西，哇，我的思想啊都跑到外面去了。这时候呢，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话再来洁净我们啊，让我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那意象又被重新明亮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观念就会一再更新，不会被这个世界拉着走。所以这个神的话，这个水啊，要把这个世界上的沾染要洗干净。所以，祭司要去服侍的时候，他每次都要在用什么洗濯盆里面的水把手脚洗干净啊，才能够去服侍，因为要把这个世上的尘土要给它洗掉。那现在是讲到中间这个除污秽的水要对付这个不洁啊。这个不洁是特别是人的死的尸体，这里头啊有两个方面，这个不洁啊，我们刚刚聊的像尘土这个不洁啊，用水洗就好。但是人的尸体啊，这是更加的污秽啊，不洁可以用水来对付，然后死呢要用什么对付啊？死的尸体啊，死这个东西，会散发出一些传这个什么会这个是会传染的啊，一些死的。力量死的这个味道啊，会传染的。这个死要用什么来对付？要用主耶稣的死来对付。主耶稣的死啊，里头有一个力量，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死亡。这个在希伯来书2:14说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的死有一个大能，可以把这个死啊给致死了哦，他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借着主耶稣的死， 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死亡，这怎么回事啊？那个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会碰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世俗的潮流啦，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于是一些死亡的味道啊，死亡的味道，就是里面完全没有生命的。那你怎么样在这个死亡的一个环境当中，把生命带出来呢？就借着耶稣的死。当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生命就会显现出来。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耶稣的死里面有一个大能，会爆发出生命。那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死的环境里面带出生命来？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死，我们把自己啊放下。我们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我们来顺服神，我们顺服到底，顺服彻底，到我们这个人死了，这时候生命就可以显现出来。这个人的尸体会传播那个不洁，会传播那个死亡的味道。那这个除污秽的水里面呢，除了有这个水，除了有神的话之外，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什么？就是母牛，那个母牛的灰。就是母牛已经死了，它已经
啊，
被，
红母牛。
哎，红母牛，哎，红母牛已经死了，它已经烧成灰了，所以它这里头有它死的这个元素在里面，这个水里面有这个死的元素，这个死的元素是什么？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啊，会胜过那个死的环境，把那个污染的那个死的那个环境啊，把它转换过来，带出生命来。好，那你说，这个听起来好抽象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就是要让这个主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只有更多的连于主的死，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连于主的生命。好了，Anyway，这个是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东西的一些讲究啊。好，这里有这个红母牛，它这个皮、肉、血跟粪，这都代表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是这一头红母牛所代表的，那另外还要放什么东西跟它一起焚烧啊？还有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线啊。这个东为什么要跟这个东西一起焚烧呢？这几样东西其实看起来有点眼熟，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啊，大麻风得洁净的程序里面呢，就有提到这几样东西：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然后要跟那只火鸟啊绑在一起啊。你看左边这个图啊。那只鸟呢？是活的啊，但是呢，你用这个朱红色的线把它绑在一个香柏木的这个木头上面啊，还有呢，跟这个牛膝草也绑在一起，绑在一起要干什么呢？它就是要这个 OK，这个是香柏木啊，红色朱红色的线、牛膝草，还有这个活的鸟啊，绑在一起之后啊，它就要沾这个鸟的血跟活水，这个血水。这个血水是哪来的？是另外一只鸟被杀所流出来的血哈。那因为鸟的血不多嘛，就是说加上一些活水给它稀释啊，这样量就比较多了。那之后呢，他就用这个牛膝草啊去沾这个水啊，然后呢撒在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患者，他这时候已经得到痊愈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被宣告成为洁净。那要成为洁净呢，要需要经过这个手续啊。就沾这个鸟的血之后，撒在这个患者身上7次，他就可以宣告洁净。好，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说，这几样东西代表什么含义啊？你看到这个鸟被绑在这个木头上面了，哎，你自然会有一个直觉，对不对？哈，这个香柏木是代表什么？十字
就是
架。
这样。
对，那这个朱红色的线呢？这个要想一下啊。朱红色线其实可以代表新约，为什么呢？因为想到喇叭的那根绳子，红色的绳子，对不对？喇叭这根红色的绳子，就是他跟探子之间所立的一个约定，对不对？借着这个约定啊，他全家得救。今天我们借着什么样？借着一个新约，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啊！神也跟我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主耶稣说他用了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也是红色的，对不对？主的血所这个立的这个新约， 所以这边这个朱红色线呢，我们看到这条线，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哦，这就是像雅各那根线啊，红色的线，又想到主耶稣他宝血所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借着这个约，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另外呢，牛膝草，牛膝草是要用来沾这个血的血水的。那这个讲到说我们的信心，为什么牛膝草讲到我们的信心？牛膝草是所有植物里面上最微小的所罗门的时候他蛮有智慧，他说他可以从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啊，一直讲到墙头上的这个牛膝草，从最大讲到最小的所以牛膝草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植物，但是呢，它是一个活的，所以在这里它用来沾这个血啊，表示说这是要来支取主耶稣的宝血。信心啊，牛膝草这个信心，意思就是说，它虽然是微小的，就是活的，借着这个牛膝草，我们要来支取保元主耶稣的宝血的救恩，这个就是信心所表达出来的啊。好，那这个鸟呢，就是基督啊，所以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我们现在跟这个现在这个红母牛灰啊，红母牛，还有跟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膝草这几样东西要烧在一起，烧成灰啊，对不对？所以，意义应该是一样的。虽然在这个地方，香柏木、牛膝草跟朱红色线不像刚才那个地方，哇，看起来像十字架那么清楚啊，但是呢，前后应该是一贯的。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红母牛是象征基督，香柏木、牛膝草跟朱红色线呢，分别是代表十字架、信心跟新约。这几样东西呢，在一起之后呢，最后，用活水调成除污秽的水。活水是什么？圣灵。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讲到说圣灵的运行、光照跟感动。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新约之后啊，现在我们要来支取这样的救恩，是怎么样的？要透过圣灵要先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圣灵他就把神的救恩实化在我们里面，这时候呢，我们就运用我们的信心，就是牛膝草来接受。接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着洁净跟生命，里面的死亡就被洁净了，里面的死亡呢被生命所取代。所以借着这个红母牛灰啊，在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希伯来书9:13-14说啊，若山羊与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哦，就是那个死亡，对不对？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母牛犊的灰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典故，就从这个民数记第19章来的啊。然后到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呢，主耶稣自己啊，他的血要来除去我们的死刑啊。OK，所以主耶稣的血，主耶稣这个用红母牛灰所象征的呢，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红母牛它只是死一次啊，一头母牛死了之后，它烧成灰，但这个灰可以一直来使用就是说你可以用很久啊。它的灰有持续有效的，然后不需要每次杀一头牛啊，我只要每次来就取用一些灰啊，然后放在跟那个活水调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来洁净了啊，不需要每次杀啊。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次受死赎罪啊，他赎罪的功效却是持久有效的啊。民数记19章里面提到母牛红母牛，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没有残疾，第二个它未曾负轭，第三个它是纯红的。好，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它要是母的。好，那没这个犹太拉比啊，他们曾经对这三个条件啊讲得更详细一点啊。根据犹太的传统呢，他们怎么说啊？他说这个没有残疾的红母牛要小心的去照顾饲养。要一直观察到3岁，到3岁啊，你发现它都没有问题，没有残疾之后，你才能够拿来使用啊。而且呢，不得超过4岁啊，如果超过4岁以上的话，又不行了啊。好，那第二个没有负过轭啊，就它不仅没有 拿它去耕田啊什么的，拉车不行啊，而且人也不能去骑它啊，骑过一次就不算了啊，也不能靠，连靠在它身上都不可以啊，站累了在旁边靠一下不行，它这个你要，这牛要特别注意的，这是神圣的，所以你不能去靠在它身上啊，因为以后也用途的。他说连放一块布在牛的身上啊，都会使它失去资格啊，所以这3年当中啊，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另外，它是这个纯红的啊，就是它身上不能找到2根以上的非红色的毛哦。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苛的一个检验啊。所以合格的红母牛呢，非常的罕见。从摩西啊开始第一头，当然一头可以用很久啊，然后一直到西律圣殿被毁，总共1500年了。总共只有9头合格的红母牛啊，就总共只有9头红母牛被烧成灰拿来用啊，所以一方面这个一头红母牛可以用很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合格的也是非常罕见啊。那个中世纪有一个伟大的犹太拉比啊，他曾经预言说什么？他说第一头红母牛是摩西预备的，第十头啊，那时候他们已经有过9头了。他说："当第十头出现的时候，那是指将是由弥赛亚所预备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当第十头出现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了啊。犹太人现在要重建圣殿目前还缺这个红母牛，所以红母牛没有出现，犹太人就算圣殿建成了都没有用，因为有人这个不洁，需要去就不能进殿去敬拜，所以他们一定要等到红母牛都找到了之后。"建殿才能够，就才是大功告成，才是一切的都齐备了。所以一旦找到纯红的母牛呢，意味着就是说重建圣殿的机会就成熟了，而且呢，主再来的日子就将到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在注意红母牛什么时候会出现。过去20年来啊，好几次都发现有纯红的小母牛犊出生之后没多久，哇，就纯红的。但是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呢，后来都出现瑕疵，例如长出杂色的毛，而且被宣告出局啊。比方说有一头红母牛啊，哇，刚开始都是 OK 的，结果大概到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最后大概要满3岁了，要再检查一次，哇，发现身上长出2根黑色的毛，那就不行了啊。那最近的一个是在2014年6月啊，在美国发现一头半岁的红母牛犊呢，符合资格。那但是他一直要观察到满30岁才能够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合格啊。他到了下个月就满30岁了，所以呢，如果他是 OK 的话，下个月就会知道啊。好，那如果他是 OK 的话呢，表示什么？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啊。好了，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条件呢，让我也是蛮受感动的啊，是怎么样？讲到他是不能负轭啊，他是从来没有负过轭的，就是说他不能拿来耕田、拉车，甚至于你在上面放一块布都不可以。他的意思是什么？那这头牛这样有什么？他人生有什么价值？他什么？好像他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红母牛灰啊。这是他人，他牛生了啊，他一生当中的他的目的、他的意向、他的标杆，所以他一生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活。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只为一个目的而活，就是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托付而活。我在想到说，那个主耶稣那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骑的那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了，对不对？那他呢，后来被主耶稣骑了，骑了之后呢，他就从这个历史上就不再提到了，对不对？他一生，他唯一的一个意义跟价值就是被主耶稣骑过。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个托付啊。我们就是要为着这个托付，为着这个呼召而活，就像这个红母牛一样，它不需要， 他不需要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他也不想去做这个做那个，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身上要没有任何的瑕疵。到最后，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红木牛犊，可以被烧成灰，可以让人来做洁净的这个除污秽的水，来洁净众人。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身上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呼召跟托付的话，我们就不会浪费我们许多时间在不该做的事情上头，不需要做的事情上头。OK， 那这个民数记啊，到了这个第十九章完，就到了一个转捩点。我们看到一到四章啊，讲到他们数连百姓，这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二月一号所做的事情。五到八章呢是立立典章，第九章呢讲到守逾越节，这就是回过来这个在一月十四号发生的事情。然后接着他们离开西奈山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接着发生这个神降火审判他们，还有降鹌鹑，然后米利暗长大麻风，然后十三十四章呢是讲到他们窥探迦南，然后呢拒绝不进去进攻然后十五章又讲到律例典章，十六十七章呢是讲到可拉党的背叛，十八十九章呢就讲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律例典章红母牛灰还有呢可以从第二十章开始呢，这东西就跳跃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之后就是第二十章了发生摩西击打磐石这是第四十年的一月份的事情了。接着二十一章是火跟火蛇同蛇，然后战败西红跟恶，然后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讲到巴勒跟巴兰然后二十六章呢恶度数连百姓，二十七章约书亚接棒，然后呢三章是律例典章，然后三十一章是报复米甸人，然后三十二章分河东的地，三十三章呢是旷野的形成，最后三章是迦南的境界。好，这里呢我们看到前面这十九章都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后面这一半呢是都是发生在第四十年的事情所以从二十章开始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他们已经跳跃了这个三十八年这里呢在这过去在这个三十八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他们因为在迦迪斯拒绝顺服神，结果后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要漂流四十年。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从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说到，此后我们就转回此后就是说他们没有顺服神，后来被神这个审判之后呢，他们就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红海的路就左边这条从死海一直到红海这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这三十八年他们在干什么？在绕行这个西尔山。西尔山其实从死海一直到这个红海的当中啊，有一个山脉叫西尔山那北边是以东的这个境界，所以他们不可能在以东里面绕，所以他们可能在南边在这个西尔山的南端在这边绕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之后呢，正月间就是二十章第一节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迪斯，米利安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迦迪斯然后之前我们有提到迦迪斯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教会传统一般都认为迦迪斯是在迦南的这个南地的南边但是我们上回看到好像现在有一些新的看法，认为说不可能在这里。第一个是因为他这里根本是在迦南境内第二个呢，圣经里面也说这个迦迪斯是在以东的边境上面，这个左边这个迦迪斯离以东相当远所以可能是应该是右边这个那这里有一条河叫埃及小河埃及小河以东应该都属于迦南的境内，所以迦迪斯不应该在迦南的境内好，那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击打磐石当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就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哇，所以这个摩西这个忠心啊，服侍神，这40年来啊，到最后就是现在已经到最后一年了，准备要进迦南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以至于他跟亚伦都不能够进迦南。那是什么原因啊？这里头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讲错了什么话？在诗篇106篇32到33节说啊，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说，主要摩西他的错误是他讲了急躁的话。他说了什么急躁的话啊？第一个，那个神没有叫摩西斥责百姓，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这些背叛的人啊。所以他斥责百姓，但是神好像没有叫他斥责百姓，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他错了。所以摩西没有正确的代表神，身为一个神的仆人呢，他是要代表神的。所以神的百姓呢，会从神的仆人身上看见神的形象。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会从父亲啊看见神的形象一样。当一个父亲没有一个父亲的样子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对神的形象会有扭曲，他以为他的天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啊，讲话不守信用，所以小孩子会以为说啊，这个天父大概也是跟他爸一样，讲话不会守信用，所以这个地方都会让人对神产生一个误解。那神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严厉的斥责这些百姓，可能神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怜悯，但是摩西呢，比神更加的更加怎么样？更加公义吧。在这时候，他就发怒了啊！但是实际上，神没有叫他发怒，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第一个错误啊。第二个，我觉得更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摩西说："我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其实不是摩西让水流出来，是神让水从磐石流出来，对不对？所以当摩西讲说"我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然后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当百姓会有个错觉，以为真的是摩西让他们喝水的。所以神有说啊，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摩西等于是把神的这个作为功劳啊，好像是揽在自己的身上，让老百姓有一个错觉。摩西当然不是故意这样子，但是他可能这个潜意识里面不知不觉骄傲起来了，所以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以至于神给他在他身上的审判会这么的重啊。那第三个是神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跟他的信心有关系。在这里，摩西好像信心不足，所以他击打磐石两次啊，就是说啊，光是吩咐还不够，还要击打，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帮神的忙。当你用自己的力量帮神的忙的时候，就显现出你里面向着神没有一个充足的信心。OK， 那这里同时也违反了另外一个预表的含义了，就是当磐石已经裂开了，第一次磐石已经裂开了，现在呢不需要再去击打磐石，现在只要吩咐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就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在预表上呢，就是钉死的耶稣了，钉死的基督不应该再被击打。那当摩西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了，那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个时候也不应该要击打。神没有叫他击打，他用自己的力量就显现出他自己对神的信心不足啊。好，所以这个是摩西因为这个错误，以至于没有办法进迦南啊。